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十四讲，马可四章35至41节，诗篇107:23至32节。大海的主人，普杰西牧师，2011年11月20日。翻译：王兆峰。你看到大海的时候，联想到的是什么？我是加州长大的，大海对我来说就是沙滩、冲浪、排球、度假等等。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海边就是快乐、阳光、笑声、度假。但假如你问一个日本人，他对大海的回答恐怕不会这么愉快，或许他联想到的是去年的海啸、核电站被淹带来的毁坏和死亡。所以说，你的背景、你受过的教育、你成长的文化，形成了你对周围世界的看法。我们在出埃及记系列里提到过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大海是混乱、威胁甚至死亡的象征，大海度假的地方，而是他们想方设法要避免地方。这不仅是他们的个人经历，也是他们的历史。旧约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神把水与陆地分开，才有了植物、动物和人。神为水设了边界，那是好的。但几章之后，人工开背逆造了他们的神，神挪去了边界，大水淹没了除挪亚一家之外的整个人类。大水成了审判的工具。以色列人从小就知道此大水审判的可怕故事。神领他们出埃及之后，法老反悔，带领埃及大军追了上来。大海挡住了他们的路，他们面临两个选择，淹死在海里或倒在埃及追兵的刀下。我们从诗篇里知道，神斥责大海，大海分开，让他们从干地上走过红海，而那大水返回审判了与他为敌的埃及人，正如当年的大洪水。我们从先知们的预言里看到，许多巨兽生活在海里，例如但以理书7章里就提到了从大海来的四个大兽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里，耶稣告诉门徒们渡到海的那边去，他们和耶稣一起摇船进入险恶的海里。这些都是有经验的渔民，他们知道夜里行船的潜在危险。加利利海将近24公里长，13公里宽，最深40多米，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海拔低于海平面200米，是世界上最低的淡水湖泊。四周群山环抱，北面是2000多公尺的高山，因此常常会出现突来的风暴。37节说，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门徒们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危险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上船是听了耶稣的话，要渡到海的另一边去。那些没有跟着耶稣留在岸上的人倒一点危险都没有，而这些忠心跟随的人现在面临灭顶之灾。在万分惊恐之中，他们认为主耶稣不管他们。你可以听出他们的愤怒，耶稣在船尾上枕着头睡觉。门徒们叫醒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这些可怜的门徒们，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难道不也会像他们这样质问什么？39至40节，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。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没有马上斥责他们，当然接下去还是批评他们了，而是为了保护他们斥责风。这里用了很有意思的词，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耶稣这样对付这种看上去不过是自然显现的事。但这里用的斥责一词，正是第一章里耶稣第一次遇到乌鬼斥责他时所用一模一样的词，主。可惜和和本在第一章译作了责备，在这里译为斥责，并且还用了和这里一样的静了吧。很明显，和和本译为不要做声是为了语言上比较顺畅，看上去这里有比单单控制自然这个神迹更深的一层。他所针对的是旧约 关于水所代表的混乱、毁灭。因为此时门徒正面临这样的威胁，并且马可接下去要告诉我们的那个故事，就是把被锁鬼附的猪群赶下海去。所以说，耶稣斥责的是一切与神作对的。他一说完，风和海立刻顺服，马上就止住了，平静了。这些跟着耶稣曾目睹他赶鬼、治病等等大神迹，听过他教导的门徒们，在风平浪静之后反而更加恐惧。他们开始认识到，这个人竟然有如此这般的大能。于是他们问了一个这段经文的关键问题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他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有意思的是，这个问题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？其实基督所行的这些大事，圣经其他地方也有。比如赶鬼，撒母耳记上16章里，恶魔临到扫罗身上，大卫在扫罗面前弹琴，恶魔离开来了。以利亚、以利沙都行了大神迹，但整本旧约里只有一位对海说话，大海便顺从，那一位就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自己。也就是说，先知们、诗篇作者们定义这位神的伟大与能力的一种方式，是对大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大海即刻听从。或者如约伯所说，他给大海定界限，又安门和门栓，说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，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诗篇107篇，因他一吩咐，狂风就起来，海中的波浪也扬起，他使狂风止息，波浪就平静。95篇，因为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，地的深处在他手中，山的高峰也属他，海洋属他，是他造的。98篇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？你管辖海的狂傲，波浪翻腾，你就使他平静了。这里耶稣的一开口，波浪就静了。门徒们问这到底是谁，答案当然是他是神人，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，但他也是神。耶和华的一切权柄都在他里面。在马可的这个故事里，神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我想有几点。首先，是神的旨意把他们带进这个危险环境。离了神的旨意，没有其他任何理由他们会进到这里，因为是耶稣叫他们来的。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，但却是我们应该接受的。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坏事灾难，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，不是因为我们被逆神，所以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也不是神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，但撒旦却做了。不，这正是神要我们经历的，无论那是多么痛苦，多么可怕。第二，这些事的发生不仅是神的旨意，耶稣自己也和我们同在。有时候，他虽然看上去好像离我们很远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会问神啊，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一言不发？耶稣在船尾睡觉，好像不管他们，但他在他们中间，他有一切的全能。他作为一个人进入我们的生活，当面斥责魔鬼，并且得胜。门徒们说，我们快死了，你不管我们了吗？这正是苦难临到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你不是看过我，恨我吗？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？神以十字架回答这个问题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知道诗篇69篇是关于救主基督的，里面有我们大家都很熟的，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兵丁所做的。请听这同一篇诗篇里的话，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重水要淹没我，我陷于深淤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 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淹没我身。求你搭救我出淤泥，不叫我陷在其中。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，求你使我出离深水。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，不容深渊吞灭我，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。当我们问神，神啊，你不关心我受苦吗？回答是不容置疑的。他不仅关心，他不仅斥责这里的风浪，他自己进入死亡的大水，进入神审判罪人的洪水，使他自己被混乱与邪恶所困，为的是好让我们一次永远的自由。这个故事以风平浪静皆大欢喜结束，但我们的故事更加美好。圣经的末了，启示录21章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已经过去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们有些人对此很不以为然，说为什么天堂里没有海滩？但圣经很明确，基督获得全面胜利，所有威胁你一生的混乱与毁灭已经不再有了。我们已经一次永远的自由，不再有隐藏的危险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任何令我们恐惧害怕令我们心碎的事情。启示录说的还也不再有了，指的就是这一切威胁。所以今天不管你恐惧害怕的是什么，基督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。主啊，你不管我了吗？他当然管，当然看顾。你只要看看十字架就知道了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举说抵御风暴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。是恍若梦境，照亮